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节目的间隙听到了我们第5届广东大中学生英语口语大赛的这样的一款宣传声带。有的时候在准备这次比赛的时候会想啊，我们的大赛已经进行到第5届了，那今天晚上做完节目，那明天一早上也要回到台里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初赛的一个活动。那我不知道属于我们46年的听众有多少人在关注着或者想参与到这一个活动当中来。其实不要把它想象的太难，你没有试过怎么会知道自己不行呢，对不对？那么明天从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那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口语大赛的一个初赛报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如果你对自己的英语口语有信心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说，如果有人问我世上你最怕的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妈妈的眼泪。妈妈的眼泪总是充满了关爱，充满了期待。母亲的眼泪承载了多少的心酸，多少的苦涩，多少无奈，多少思念。那在今天的我的爱对你说当中，和你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和妈妈的眼泪有关。是8年前，一个女人带着正上初一的小男孩，在征得我爸爸妈妈甚至是我的同意之后，寄居在我家里，住在那个靠厕所的不到1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小房间原来是我家堆杂物的，勉强可以放下一个双人床之后，便再也放不下一样东西了。他们母子俩稍厚一点的衣物，用不上的被褥只能放在床底。在寄居我家的前一个月，女人刚刚接到她家男人的判决书。听我妈妈说，她家男人因为诈骗罪被司法机关收监，法院原本不打算收他们家房子的，可是女人愣是把自己的房子卖了，因为善良的她不忍看见比他们母子还可怜的人的眼泪。男人欠下的，她哪怕再难再苦也要还上。男孩起得很早， 因为他的学校离我们家有七站路的距离，还有他包下了我们家拿牛奶和拿报纸的活。尽管他从来不喝牛奶，也没有时间看报。这个女人起得比男孩还早，因为那会儿我妈妈的身体也不好，被神经性失眠胃病折磨得够呛。早上那阵儿往往是妈妈睡得最香甜的时刻，而爸爸呢，似乎永远都有加不完的班，出不完的差。我想就算不是这样，女人也会这样做的。女人原本可以带她的儿子拿牛奶买报纸，可是她宁愿唤起熟睡当中的儿子。或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早懂事的缘故，男孩在省重点中学读快班，成绩依然排在班上前几名。我比他大了4岁，当时在技校读2年级，他的成绩单和三好学生的奖状让我妒忌不已，甚至让我感到某种压力。因为爸妈那会儿很喜欢拿男孩同我做比较，最后总是以如果那个男孩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睡着了都会笑醒了作为结束语。这多少让我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有点下不来台。渐渐的，我对他们母子俩开始变得很冷淡，甚至无理地问过他们什么时候从我们家搬出去。正因为如此，女人总是让男孩处处让着我。男孩的功课比我多比我重，但他从不用光线明亮的大房间的写字台，而是趴在他们小房间的床上垫上一块小木板完成的。即使没人用写字台，男孩也自觉这样做。如果男孩和我碰巧想干一件事，比如说都想上厕所或者都洗手的时候，他会很自觉地站在后边，哪怕是他先到的，仿佛我们俩当中大4岁的那个人是他一样。但有时男孩也会忘记他妈妈的话，他很喜欢体育，喜欢足球。有时候星期天，男孩和我一块在客厅看电视，他会小声地对我说，哥哥，放那个有足球的频道。正在拖地的他的妈妈会狠狠地瞪自己的儿子一眼，男孩就不吱声了。但没一会儿，他还会和我提出这个小小的要求，他妈妈也不骂他也不打他，他会把男孩叫到他的小房间去。不一会儿，小房间就会传来女人的嘤嘤的哭声。有时到了晚上6、7点钟，仍然不见男孩放学回家，女人会一边洗碗一边不时的焦急地望着窗外。我会幸灾乐祸地想，那小子肯定是在学校踢足球忘了钟点。果不其然，门外传来男孩小得不容再小的叫门声，他浑身都夹带着球场的泥巴，甚至连脸上都绘成了大花脸。过了一个小时之后，男孩肯定会十分难过地到客厅求我爸爸妈妈，劝劝他妈妈不要哭了。那个时候我常常怀疑这个女人的眼泪是假的，她的哭是在作戏，怎么说来就来呢？我甚至在想，她是不是得了一种病叫做泪腺发达症。爸爸妈妈的解释是说，她没有什么文化，就小学毕业吧，也说不上什么道理，情急之下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了。那个时候我妈妈还有外婆还有很多人都劝女人不要再等在牢里的她的男人了。女人其实长得挺美的，我想如果她要再施些粉黛， 不会比电视上的广告美女逊色，也有很多人热心的当媒婆，为女人撮合婚事。女人也见过其中的几个，那天她也曾把其中的一个较为满意的男朋友带到我家里来。等女人的男朋友走了之后，小房间里传来了男孩大声质问的声音：我有爸爸，警察叔叔抓错人了，爸爸会放出来的，等爸爸出来之后我会和爸爸说的。临睡前，我看见女人在小房间的门外悄悄地抹眼泪，从此这个女人再也没有见过任何男友。不得不承认，小男孩是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什么事儿他都爱琢磨。他有一直缺一个笔筒，上次问我借的，结果没有借到。那次男孩回家捧着废旧的空渴了易拉罐，像个宝似的琢磨开了，没一会儿就用剪刀绞了个简易的笔筒，女人又用老虎钳把笔筒修了个花边，还用锉刀把棱角处打磨得十分平整。男孩微笑而赞许地看着女人，女人也难得会心一笑望着男孩。后来他们母子还送了我一个易拉罐笔筒，那笔筒拿在手里很轻，但细细那么一端详，真还有点工艺品的味道。我顺手插上两支笔，放在写字台最醒目的位置上，心里的感觉便有些沉甸甸的味道了。也没过几天，他们母子俩用易拉罐做的天鹅、做的烟灰缸，甚至肥皂盒，便充斥在我家的客厅、茶几上、厕所里了。小男孩已经很久没有很晚才回来了，没有再踢过足球，不是因为他改邪归正了，而是他的足球鞋坏得不能再坏了。不过那次女人参加完男孩的家长会之后，很快就给男孩买了双簇新的足球鞋。这双鞋可不便宜，足足花去了他两个月的工资和奖金。原来女人在参加完家长会之后，看见学校贴的海报，上面写着参加市里足球比赛选拔人员名单，她的儿子排在第一个。男孩的名字后面的括号里清楚地写着队长两个字。那天晚上，男孩看着粗新的足球鞋，兴奋地流下了眼泪，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参加完比赛要把自己的期末成绩排在最前面。不久，小男孩果真实现了他的诺言。在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男孩很听女人的话，不过有一次竟然出现了意外。那天男孩放学比较早，碰巧听见我们一家和女人正在讨论他爸爸的诈骗罪的事儿。他第一次十分没礼貌，几乎是在冲着我们所有的人咆哮着喊，说他爸爸是被冤枉的。说完就冲了出去，我们一家人和他妈妈都没追上他。那天晚上也没见男孩回来睡觉，我们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到了第二天的傍晚，市郊的监狱打电话来说男孩在他们那儿，不过遗憾的是，男孩的爸爸并不在那家监狱服刑。男孩要我们保证今后不准再说他爸爸是诈骗犯才肯进家门。三年之后，他们母子俩搬出了我们家，因为男孩上高中了。他成绩好， 学校第一次破例让住在本城的学生住校了，而他妈妈那年也下岗了。他找了一个他认为是非常好的活，在某装饰城白天当清洁工，晚上当守夜人，有时在装卸城里扫完地，他会帮老板装货卸货。到月底的时候，老板们都会意思两个小钱儿。晚上他妈妈也会揽下替装饰城老板洗衣服的活，也能赚上几个辛苦钱。听妈妈说，女人在装饰城里的活其实特别没意思，不管白天或者是晚上，人不能轻易的离开，整个被时间给箍死了，连个电视也没有，一点娱乐也没有，剩下的就是在捆扎老板们不要的报纸时看上两眼过时的新闻吧。说真的，他们母子俩搬出小房间之后，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习惯。首先，家里的饭菜不合口味了，女人弄的菜颜色搭配的，我看着就想多吃一碗饭。我还会愧疚地想起，这个女人总是往我饭盒里压好菜，而自己的儿子饭盒上似乎全部是一些不太好的菜。再说，也没有人在星期天和我打羽毛球了。女人的汗水和眼泪总算没有白流，男孩十分争气，在高二那年参加世界中学生奥数比赛，拿了两个金牌，被美国的一家著名大学看上，人家老美大学给的条件非常优惠，好像学费全免，还有全额的奖学金。妈妈还有外婆，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女人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果不其然，她很快就收到了男孩从美国勤工俭学挣来的美元。男孩在信中让妈妈别在装饰城干活了，以后他会养活他的。他甚至还在信的结尾处十分动情地劝他妈妈再找一个合适的男人，说只要妈妈满意，真心地对妈妈好，他就认这个爸爸。后来我在本市一家晚报的散文副刊上读到男孩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妈妈的眼泪》。在文章的最后，他写道，原来觉得妈妈是水做的，稍微一生气一发火就会把眼泪给烤下来。在美国的这些艰难的岁月里，才明白一个单身妈妈眼泪里有太多的期望，太多的苦涩。大概在男孩去美国的第二个年头，女人因为长期的劳累住进了医院，就再也没有出来过。按照她临终前的嘱托，我们没有及时告诉男孩。很多人都说女人没有福气，没有熬到男孩把他带到美国享福的那一天。起初我也是持这种观点或者是遗憾，去年我做了父亲，方才体会到女人是有福的。因为大多数父母在孩子问题上永远像是一个不成功的商人，投入是巨大的，比如金钱、时间、感情、牺牲，但是往往都很少有回报，就算有，他们往往也会选择放弃。比如 女人始终没有花男孩寄的一个美元，而是用男孩的名字把所有的钱都存了起来，甚至包括她自己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硬抠出来的血汗钱。那个女人就是我苦命的四姨，而那个男孩是我争气的表弟。 听到的是来自任贤齐的这首《妈妈的月亮》。刚刚分享的这个故事叫做《妈妈的眼泪》，伴着母亲的泪，我们一路成长，而我们坚信，终有一天，母亲的眼泪将不再是酸楚的，而会化作幸福的源泉。继续来听一首唱给妈妈的歌，叫做《唱给妈妈的摇篮曲》。
当头照，夜上了，妈妈屋里鸡叫叫。亲爱的妈妈呀，不在桌上睡着了，不在桌上睡着上前给妈妈披上我的小花，亲爱的妈妈呀，梦中枕着